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新闻播报。香港防暴警察10月20日在用水炮车对尖沙咀弥敦道上参加九龙大游行的示威者清场时，蓝色水珠击中九龙清真寺的正门和铁闸，清真寺多处被染蓝，引发各界震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星期一上午造访清真寺，清真寺代表会后表示两人有向他们道歉。据港媒报道，林郑月娥身穿米白色长袖外套、深色长裤，围着披肩到场，卢伟聪则身穿深色西装。两人11点左右到达清真寺，与教长会面。他们离开时，卢伟聪被问到是否前来道歉、水炮车是否刻意射向清真寺等问题，他都没有回应。据清真寺代表会后表示，林郑月娥和卢伟聪有道歉，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清真寺方面则接受道歉，称穆斯林团体在香港一向非常和平，而清真寺外当时没有暴力情况，警方没有理由射水炮。清真寺代表还感谢市民事后自发帮助清洗，而警方代表昨天夜里拜访时也有协助清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和融乐会分别谴责警方侮辱宗教场所及侵扰宗教自由，需要立即向受害者及清真寺道歉。而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也发表联合声明，批评警方毫无必要地用蓝色催泪水炮射向九龙清真寺和人群，亵渎宗教圣地。声明指警方事后称误中是歪曲事实，对于警方的行为感到震怒，予以强烈谴责。10月21日是香港721元朗袭击事件发生3个月，民众再次举行示威活动。7月21日，香港示威游行后回家的民众以及一些普通乘客在元朗站遭到穿白衣的人士暴力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民主派人士指责香港警方保护民众不力，并指这些白衣人与黑社会团伙有关联。至今，元朗袭击事件只有少数人被捕检控，外界认为这与警方大量拘捕反送中抗争者并迅速检控的处理手法对比鲜明。另外，香港亲北京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7月21日被拍摄到与这些白衣人握手致意。这次事件被认为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重要日子，是引发民众对港铁和香港警察愤怒情绪的一个导火索。香港的民间记者会发言人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民众将港铁作为打击目标，除了港铁选择配合政府的行动，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7月21日的元朗地铁站袭击事件，以及8月31日太子站警方无差别殴打乘客和市民的事件。在元朗袭击3个月之际，民众如同8月21日和9月21日一样，再度发起于元朗站静坐示威。但是，如同往常，港铁早在前一天已宣布元朗站会在21日下午关闭，示威活动可能因此在附近的地点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一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魏凤和星期一早上在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说，分裂主义活动注定要失败。随着台湾明年一月总统大选的临近，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魏凤和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大国。北京香山论坛是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主办的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论坛。第一届香山论坛2006年举办。香山论坛被认为是跟新加坡年度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竞争的一个平台。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星期天说，冷战思维和霸凌行为正在阻碍网络空间的相互信任。中国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当天在浙江乌镇召开，黄坤明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表示。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我给儿童看病，重点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以及反义问句，例如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嘉宾 Sarah Scot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Sarah is a doctor,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mother is a nurse,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father is retired, isn't he?
Yes, he is.
Sarah's sister is a teacher, isn't she?
No, she isn't. She's a dancer.
接下来 Cathy 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跟着我们重复。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Sarah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下面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en people can't hear,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When people can't se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我是时装模特》，重点讲人的身材，例如高矮或瘦等等。另外，我们还学习了 very 和 to 这两个程度副词的不同意思。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时装模特 Jenny 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Hello, Jenny. It's nice to meet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Cathy. Max, it's nice to meet you.
A pleasure.
You're a model, aren't you?
That's right.
What kind of model are you?
I'm a fashion model. I model clothes.
Are your pictures in magazines?
Yes, they are, i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Do you like modeling?
Yes, I like it a lot, and the pay is very good.
Do you travel a lot?
Not very much.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like to be with my family.
You have a son, don't you?
Yes, I have one son. He's 5 years old. His name is Jason.
Okay, thanks,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isn't she?Yes, she is. Her pictures are in magazines, aren't they? Yes, they are. She likes modeling,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he travels a lot, doesn't she? No, she doesn't. Her son is 5 years old, isn't he?Yes, he is. Her son's name is Richard, isn't it? No, it isn't. His name is Jason.
下面由 Cathy 继续采访 Jenny Chen.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Jenny, I see that you're tall. Are most models tall?
We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What about weight? Are most models thin?
No, as you can see, I'm not very thin.
Bu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Of course,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In my opinio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I agree.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Yes, that's right, Jenny.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Many models are ta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下面我们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Many models are ta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下面是 Jenny 陈和听众的电话问答。
We're back with Jenny Chen.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Winifred. I'm calling from Phoenix, Arizona. My question is, when you model clothes, can you keep the clothes?
No, not usually. Most of the time, the clothes are usually very expensive.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me to buy.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pensive. Some clothes are too expensive.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Jenny to bu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最后 ,Jenny 还回答了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garet in Atlanta, Georgia. Her question is, Do you know Inga Wilson, the famous model?
Yes, I do. In fact, Inga and I are friends. I'm tall, but she's very tall. She's 6 feet tall.
Really?
Yes, and she has long blonde hair and big blue eyes. She's very beautiful.
I think you both are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Jenny,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husband, Richard.
I'll do that. Thanks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着，我们根据上面的对话提几个问题，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color hair does Inga have? Inga has blonde hair. Does she have long hair or short hair? She has long hair. Does she have green eyes? No, she has blue eyes.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二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side the Lincoln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Do you work here?
Yes, I do. I'm the security guard. I work here every night.
What do you do?
Mostly I help visitors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Lincoln Memorial.
I think the Lincoln Memorial is the most beautifu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Many people think so.
Especially at night, when the lights are on.
Well, it's 7 o'clock now. It's time to turn on the lights. Do you want to see?
I sure do.
Okay, here's the control panel. When I push this button, the outside lights go on. See?
Yes.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this knob?
This knob controls the lights on the statue of Abraham Lincoln. When I turn the knob this way, the lights get stronger. When I turn it the other way, the lights get weaker.
Oh, the building looks so beautiful when the lights are on.
I think so too. Please, take your time and look around.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本星期第三课的题目是你在闲暇的时候做些什么重点讲晚上和周末的活动用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来询问别人闲暇的时候做些什么另外我们继续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例如
When I'm in an airplane, I'm very uncomfortable
这一课采访的嘉宾是 Henry Thornton首先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Hello, Mr. Thornton.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You live in Seattle, don't you?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Seattle?
Yes, I do, but it rains a lot.
I was wondering,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n my free time?
That's right, when you're not working.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Oh, I go out to dinner, usually with friends.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re do you usually go?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That's right.
Well, I usually go to a steakhouse.
When you go to a steakhouse, what do you usually eat?
Steak, of course.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跟着爵士乐有节奏地朗诵下面的对话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at do you do?
I go out to dinner. When I'm not working,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do.
What do you eat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at do you eat?
I eat steak when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eat. I eat steak.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朗诵这段对话。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at do you do?
I go out to dinner. When I'm not working,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do.
What do you eat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at do you eat?
I eat steak when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eat. I eat steak.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We're talking about free time activities. What else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my house.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at home?
Well, I listen to music. I also like to work in my garden.
What do you do when it's raining?
Well, I stay inside and watch TV. I like to watch the news.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en you're home,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home?
When I'm home, I listen to music and work in my garden.
When it's raining, what do you do when it's raining?
When it's raining, I stay inside and watch TV.
Thornton 先生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anya in New Orleans. Her question is...Do you like to travel?
No, I don't.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don't like airplanes. When I'm in an airplane, I'm very uncomfortable.
So you don't like to fly?
No, I don't.
Mr. Thornt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问答练习。下面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Henry listen to music when he's at home? Yes, he does. He listens to music. Does Henry work in his garden when it's raining? No, he doesn't. He stays inside. Does Henry feel comfortable when he's in an airplane? No, he doesn't. He feels very uncomfortable.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三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Can you tell me anything else about it?
Yes, it hurts when it rains.
When it rains?
Yes, it hurts on rainy days.
What about on sunny days?
It's fine. It doesn't hurt at all.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Can you tell me anything else about it?
Yes, it hurts when it rains.
When it rains?
Yes, it hurts on rainy days.
What about on sunny days?
It's fine. It doesn't hurt at all.
听众朋友，希望你学习了本星期的课程以后，掌握了反义问句以及以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并且可以用一些常用的形容词描述人的身材，以及学会使用程度副词 very 和 to。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learning,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has a textbook and a recording device, a complete support learning material. Listeners can buy it at a local bookstore.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黄坤明星期天表示，冷战思维和霸凌行为正在阻碍网络空间的相互信任。中国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当天在浙江乌镇召开，黄坤明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作出上述表示。他说，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别国和企业发动网络攻击。黄坤明指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阻止网络空间的交流，而网络霸凌行为对互联网空间的互信产生负面影响。黄坤明的发言没有具体点名任何国家，不过在美中贸易战延伸到科技领域的当下，他的这番言论被认为暗指对象十分明显。今年五月，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中国的华为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理由是美国怀疑中国的情报部门通过华为公司的技术设备盗取信息，搞间谍活动。华为否认替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被列入黑名单的实体被禁止购买未经特殊许可的美国零部件。世界互联网大会被认为是中国一年一度的科技盛事，不过今年的大会正是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举行的，这种紧张关系尤其让科技行业黯然失色。美中两国在不断加剧的贸易战中针锋相对和相互征收关税，让科技供应链受到打击。跟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中国利用为期三天的活动宣传自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观念，并呼吁各国尊重北京的网络主权。中国主张的网络主权就是各国应该自由管控自己境内的互联网，包括对互联网的严格审查。台湾拒绝接收一位涉嫌在台杀害女友并表示愿意赴台投案的香港男子，称投案安排的背后有政治力量进行操作。这起谋杀案是触发香港历时四个多月的反政府示威的导火索。香港警方星期五致信台湾相关部门，传达陈同佳决定在香港服刑完毕后去台湾自首的消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说，她收到了陈同佳要求港府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的信函。同一天，中国大陆各大媒体都报道了陈同佳即将出狱，愿意赴台自首的消息。星期天，台湾负责两岸政策的大陆委员会拒绝了香港政府的这项提议。在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中，陆委会说，从港府宣布自愿自首的时间等种种不合常理的情节，及港府和陆媒等配合一致的说辞和操作，都可以轻易看出这是有背后政治力量精心操作的投案安排，无怪乎很多人怀疑陈是被自首。去年二月，香港居民陈同佳和同为港人的女友潘小颖赴台湾旅游期间涉嫌杀害女友。陈同佳独自回到香港后，因涉嫌盗窃女友财物在香港被捕。由于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协议和司法互助机制，无法把陈同佳引渡到台湾接受调查。香港法院后以盗窃及处理赃物罪仅判处陈同佳29个月的有期徒刑。陈因为认罪或减刑，可望于10月23日获释。陆委会星期天表示，台湾方面多次提出就这起谋杀案与香港方面进行司法互动，但是港方从不正面回应，更于去年11月拒绝台湾法务部等机构共同参与沟通，只想利用双方协商为逃犯条例修订背书。陆委会说，港府处心积虑地想要表示港府对在香港以外的中国大陆地区犯罪的港人没有任何管辖权，必须送回大陆审理。他们也用相同的逻辑企图将台湾纳入所有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下，强调陈同佳案只有台湾才有管辖权。星期天，在台湾陆委会就台湾杀人案嫌犯自首一事发表声明后，香港政府也就此发表声明，称陈姓嫌犯表示愿意出狱后到台湾自首纯粹出自自愿，有关被自首甚至涉嫌政治操作的指控完全失实。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我们将在整点进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现场直播，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全国人大推出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呢把规范中共党员的条例扩大到全体公务员，凡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开放言论者将被开除。与此同时，中共当局首次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参加全国性的在线考试，以测试他们对党管新闻原则以及习近平的忠诚度。不参加考试或没有考过的记者将无法换发新的记者证。习近平掌权以来，尤其是他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之后呢，中共收紧了改革开放以来有所放松的思想管控，毛时代党管一切、统一思想的模式逐渐回归，这对于中国究竟是福还是祸？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周教授您好。
哎，你好。
那么在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孝正先生好，听众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英国 BBC 关于中国记者被要求参加统一在线考试的报道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主要呢是关于这样一道题，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那么当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几个这个选择答案之一的这个叫牢牢坚持新闻的真实性，那么错。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应该是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那么许多人都认为呢，这是外国媒体恶意造谣污蔑，但不幸这是真的。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周孝正教授，为什么中共的新闻原则如此独特？您怎么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从业使命呢？
因为从那个阅兵就能看出来，炫耀武力，啊，这个穷兵黩武，啊，这你已经看到了，走到了极致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叫做法西斯美学已经到了极致了。就是所谓的。枪杆子出政权，就是动武，就是共产党宣言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不掩盖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是要用一切的暴力手段，是吧，来推翻一切的现存的人类的制度，所以他没有根儿，不是他这个就是有根儿，所以我们要不忘初衷，叫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啊，这就是这个本质，这是这个政权的本质。这是共产党的一个本质，迷信暴力，不择手段。
迷信暴力，不择手段。周教授，我再继续请问您啊，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呢是新闻原则，就是说呢，这个中共他在这次这个新闻测试、新闻考试当中呢，提出了一个新闻原则，就是说呢，跟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所有的。这个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这个新闻原则都是要叫什么呢？叫新闻的真实性不一样。中共呢有他自己独特的新闻原则。那么这个独特的新闻原则，就是正面报道为主。这个正面报道为主什么意思？
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什么叫正面？实事求是，就是正面。像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大门口有一块石头，刻着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优良的传统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正面，但是他现在呢，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告诉说你不能实事求是，培养这个虚伪，所以现在呢，你像我们的学生啊，有不少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虚伪，就是虚假，所以有人就说嘛，说中国大陆还有没有真的了？有，啊，假牙是真的吗？假牙也不真了，假肢、假胳膊、假腿也不真了，那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只有骗子是真的。哎，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国民性，或者叫全面堕落。哎，这现在呢，这种规定就是火上浇油。
嗯，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嗯，
你还把这个国民性，从那个虚假、虚伪、不说实话，还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给他确定下来。哎，你敢说实话吗？我开除你。极其荒唐，
好的，
或者叫反动透顶，
嗯，
是吧？哎，用这一句话叫做"匹夫撼树，谈何易"。
嗯，好的。那么按照这个，周教授的说法呢，这个所谓正面报道，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不报报事实、弄虚作假的一个过程。我来请教 BBC 这个王博士啊，这个 BBC 记者呢，我们看到他在学习强国平台上，他参加了一次模拟考试。模拟练习发现考试内容呢包括许多方面，但是新闻和传播学常识以及法律问题大约呢仅占了三分之一，其余的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部分呢，无疑是党的这个政策和主席习近平对于宣传工作的这样一些语录。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说到习近平关于宣传舆论的这个语录，那么最重要的可能要算是党管新闻或者新闻性党，那您如何评论中共的新闻原则以及它的舆论使命呢？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通俗说法就是，中共的新闻原则和使命就是要做好党的传声筒。
嗯，
但是呢，做好党的传声筒，在中共在治理国家模式的不同时期，我们别说中共一直是专制治理模式，在不同的这个治理模式具体的模式有区别的时候，它的使命也是略有区别，或者执行使命方式略有区别。比如在胡温时代，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江泽民不希望胡温的权力独大，对他进行很多制约，就使得中国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多中心的局面，形式上的中心，背后的中心。在这个时候呢，新闻的这个使命虽然是也是党的传声筒，但更多是传播的是九龙治水的这么一个达成的一个平衡。但在习近平时代的时候呢，党的传，因为现在实际上说这个新闻姓党，但是全党姓习，实际上就变成了习近平的传声筒，就是刚才说大量的考试内容是习近平的语录和习近平的想法和说法。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在胡温时代的时候，因为当时社交媒体也发达，共产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后呢，释放了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个时候呢，党管新闻，新党的媒体要做好新闻传声筒，主要是要建立一个主旋律，这个就是好像跟刚才的说这个正面报道要主旋律，要牢牢把握住主旋律，让它压倒住其他的社交媒体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声音。但是在现在习近平的时代，实际上他把社交媒体啊等等他都直接消灭掉以后呢，就新闻的媒体就直接就是要求为这个是作为传声筒，实际上也是在为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思想和嘴巴定调子，就是在新闻的传声筒说什么，那么全体不光是全体党的干部、党员干部，包括你的全体公民都应该说什么。如果你不说这个呢，那么你就可能触犯了中共的刑制、刑律，就以寻衅滋事罪可能把你给抓起来。
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叫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样一个新闻原则。这一条新闻原则呢，实际主要强调的就是新闻舆论的社会效应。那么我来请教周教授，为什么中国对社会效应特别重视？中共坚持这样的新闻观，有没有什么它的苦衷？有没有它的一些合理性呢？
原因呢，之一就是自欺欺人，就是瞪着你说瞎话。比如说正面效益，什么叫正面效益？我记得前几年有一种说法叫正能量。
嗯，
因为你知道我是高中毕业，我从初二开始学物理。但是我们的一把手恰恰就是初一或者六年级，他就没上过初二，他就没学过物理，所以我一再说你不能怪他，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了，你把学生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你都给轰农村去了，对对，人家就没有上初二，那你说你赖谁啊？他就没学过物理，因为你学过物理的你都知道我们初二开始有物理了，老师讲能量是标量，那个量有两种，一种叫矢量，就是不管有大小还有方向，还有就是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能量是什么？能量是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完了前些年铺天盖地 出了一个词叫正能量。你凡是上过初二人都觉得这都笑话，这初中都不毕没毕业，能量怎么还来个正能量啊？有人还说呢，那温度呢？温度有零上啊，零上是正的，零下就是负的，不是那事儿，对吧？那是一个符号。那你比如说绝对零度，绝对零度就是零下摄氏零下啊273.15度，对吧？所以说，那你说那个负温度，比如说比绝对零度有吗？没有。你以为能量不是？对，你以为温度就是物这个分子就是物体的微粒它的运动的一个程度。什么叫绝对零度？就是它不运动了，它静止了，静止它就不运动了，所以它就是达到了摄氏零下273.15度，这叫绝对零度。我就问你，比绝对零度再低的有吗？没有了。对对，所以说呢，能量是一个，我记得有一个院士写了一篇文章，写得挺好，人家是中俄科学院的这物理学的一个院士，人家讲这个能量就是正能量，荒唐荒诞荒谬荒芜，它满大街它居然就有正能量，你知道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初中没毕业吗？我一再说吗？补课补课得补课，你没上过初二，没学过物理，那你难道就不能再学学吗？是吧？所以说刚才你说这个什么这个党要管事实，是啊，你党领导，你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事实你给搞好了，比如说新鲜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安全的食品，哎，你把它搞好了，哎，对你，但你就是成绩。那你说我要管这事实，你这事实你没搞好，你现在就是雾霾，你现在就是饮水深层地下水遭到污染，你现在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
嗯，
你还得说，我不许你说，哎，你说我就整你，你这不就是匹夫汉庶吗？这不就是这就叫反动派吗？我就说吗？
嗯。
你想想，这叫不识时务吗？
好的。
再说了，现在手机大约中国据说有10亿台手机，还有互联网，还有所谓的第六G，六G 什么意思啊？可以无线互联网。我就问你怎么管？你打卫星，你没收手机，或者你掐电，是不是？这都是这为什么叫反动派呢？你逆历史潮流，你既然还要管这个什么管言论。用北京老百姓一土话叫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
嗯，
是不是？那你现在居然要管什么放屁，是不是？你居然要管拉屎，你说这不是这就是初中没毕业吗？应该说这基础知识有严重漏洞吗？
好的，那么我们看呢，坚持新闻舆论的这个社会效应，或者说共产党主张的要牢牢把握正面宣传为主，它的一个副产品，那就必然是要牺牲，这就是说要牺牲啊新闻自由和新闻的这个真实性。我们看到这方，刚才周晓正教授呢，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其实这方面的这个例子呢，在中国社会比比皆是。我来请教王博士，根据记者吴国界的数据，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现在为全球倒数第4。那么这种情况与党管新闻的原则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呢？
对，因为如果是党管新闻，如果新闻只做党的传声筒的话，那么那些不是党的声音的声音呢，那肯定就变成了要被管制。当然管制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就是我讲了，在胡温时代呢也用抓人方式去管制新闻，但是他毕竟还留给社交媒体啊等等留出一个空间，包括调侃国家领导人呢，包括对社会的现象问题发表不满呢。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党管新闻就变成了党不仅要管自己的媒体，而且要把社交媒体和公民的这个嘴巴和媒体都管起来。刚才就像孝正先生说，他连这个放屁他都要管，拉屎都要管。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中国就没有自由了。其实我这里要说一下，因为我自己呢是做过记者的，原来我在中国我也做过 Newman Fellow， 就是在这个哈佛大学的新闻项目中。实际上新闻呢，实际上严格说呢，还就有两块，一块是事实的报道，一块是意见。事实的报道呢，一般大家倾向于认为一个真实的事实，从不同的角度看是有不同的这个视野。那么一个新闻的，只有在实现自由的时候，就是允许大家从各自关注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实，然后并且呢把这个都爆出来，大家形成一种正常的交流或者争鸣的时候，这个事实才能够体现出一个真实性，就是它的多面性实际上也是它真实性的一部分。但如果由党把这个事实报道， 管起来说报不报这个事实，报这个事实一定要从党喜欢的角度去报道，党不喜欢的角度就要加以镇压。这样的事实即使数字不篡改等等这些爆出来，那么由于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一个以共产党对他有利和不利的这个方式，或者在全党信息的时候，以对这个刚才肖正先生说一个初中初一的学生的这样一个知识水平和他的这种认识看法来限制新闻的这种报道的角度的话，和报什么事报什么，那当然他的自由呢就会大大压缩。我还得说，其实一个有特别有水平的专制者，就我们说的历史上的好的开明专制者，他在他的这个经验，虽然他也可以管新闻，但是那个新闻的质量呢相对来说会高一些。而刚才肖正先生讲到呢，挖苦这个习近平这个人，由于他的知识和教育水平的这种局限，加上这个人的刚愎自用小心眼儿，就使得中国现在的新闻在一个专制体制中的新闻呢也是非常拙劣的一种水准的新闻。这就是当然我觉得中国的自由度，这个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呢在全世界排名是一个让人跌破眼镜这么一个水准，就不奇怪了。我想呢，以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财力来说，大概支撑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实际上最大的政党的新闻媒体这个系统，但这个系统报道的事实的可怜，以及在中间反映的意见的水准、知识水准、道德水准，还有它的政治水准之低劣呢，也是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讨论了这个中共习近平时代对这个新闻从业人员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呢对公务员也现在痛下重手。中国全国人大近期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这样一份草案，是大概上个星期推出的，现在正在征求意见。其中呢也有这个惊骇之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政府首次他以立法的方式把规范中共党员的条例扩大到全体公职人员、全体公务员，凡是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改革开放言论的人，全部都要清除出公职人员队伍。那么我来请教周教授，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毛左或者自由派公务员都必须管住自己的嘴巴，否则呢你就不能做公务员了，是不是这样？
现在不是管住自己的嘴巴，这些人都清楚，简单说培养小人。所以当时呢这个《出师表》中国呢民间社会的一个这个聪明人，那就是诸葛亮。诸葛亮呢他是一个符号了，他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几上千年的一个聪明人，一个民间智慧的化身。诸葛亮说什么？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学《出师表》嘛，说得非常清楚，叫做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什么意思啊？就是普世价值，就是讲正气，王爷不偏安。比如说美国他就偏安，美国人从欧洲人跑到美国来了，欧洲在那儿折腾，他们回来，五月花他们来了，来了之后他们在美国建立一个非常的一个强大的文明的这么一国家。但是他们有什么毛病呢？他们偏安了。你比如说他们就没有想到911，你在纽约世贸是吧，你知道是惹谁了？人家坐在山洞里头的本拉登恐怖分子，人家炸你，弄19个恐怖分子就炸你世贸。这件事给美国人极大的教训呢，你想偏安，你想躲到纽约，躲到美洲，好过好自己过好日子是吧？过好日子不行啊，打到你们家炕头吗？所以我就当时这个九幺幺一出现，我马上就想起来，就是年轻人那个话，叫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你自己想过好日子，找到一个地儿，也不理他们，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欧洲爱怎么打怎么打，我们就在这过好日子，行，有这事儿吗？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吗？那你这个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你这不是大错特错吗？你说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还是那句话吗？就是你基础知识你有漏洞，简单说一脑子浆子。你说这什么话呢？这样你还要管凡是不听你话的，你就给他开除，那将来你周围他不就是 就是所谓近小人远贤人嘛。
嗯，好的。
那不就是诸葛亮说那句话吗？你就这么干，将来你身边我告诉你全是小人，
好的，
全是虚伪的人，全是跟你逗你玩的，我就跟你讲。
好，那周教授，我再进一步问请教一个问题啊，根据现在这条法律草案的规定呢，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改革开放，有人说这是新三反。凡是这些新三反分子呢，都不能做公务员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现在很复杂呀，它既有自由派，刚才您说的，它还有很多毛左呢，这些人在公务员当中大有人在呀。那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自由派；反改革开放，那是毛左。那么中国社会现在有这么复杂的这个情况，那你说这条法律怎么实行呢？
对啊，你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都是糊涂概念啊！什么叫反党？一再说嘛，我前一天我就跟他们讲嘛，从咱们的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陈独秀，就叫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那党内他有派啊，对，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在地球上除了沙漠，完了有人情的地方都分左中右。所以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扩大会议，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他党内有派啊，那我就你什么叫反党？你比如说邓小平的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我就问你，强调基本路线的是反党还是不是反党啊？那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上有一句话，叫做这场运动是筑基人们灵魂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文斗，不要武斗。那我问问你是你是文斗武斗，你哪个是反党？
嗯，
中国人就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虚伪吗？
嗯，
我一直在说嘛，这些这个红卫兵啊，嘴里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把老师打死了，还打死不是一个。我们一直在说嘛，1960年8月份40天打死中小学老师，北京市城区就打死了1772。
嗯，
我就问你，我就问他们，当时我就跟他们辩论，我说你们去打老师，你们嘴里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你想现在这不就是这意思吗？你要是嘴里头你不说，或者你不说假话，我就不让你当官。那你想这中国到什么程度了？
嗯，
你身边全是小人，我跟你说一套做一套。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公务员就必须要政治正确。你像在中国，那政治正确就是什么呢？不能反党，不能反社会主义，也不能反改革开放，这叫新三反。那么这在美国呢，据说也强调政治正确啊，所以有人就说呢，这无可厚非，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嘛。那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有没有相同或者共同之处？
对，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不同在于说呢，虽然都叫政治正确这个词，但是呢，他们忠诚和政治，他们忠诚的对象不一样。比如在美国，我记得前些年呢，就是这个 CIA 出来，不是那个是这个他的这个 FBI 呢出来了一个官员，他在解释他和川普总统的分歧，他说他忠于是自己的理念，忠于自己的信仰。那也说呢，他需要的美国的公务人员要忠于自己职业设计中间规定自己这个职务所要做的事情和说的话。那么这个职务说的话，他和总统的关系实际上是由宪法和具体的法律规定的，他只是忠于这样一套程序，但是他不对个人进行效忠。那这个比如像习近平现在说的政治正确是说全党姓习之后全党都要听习近平的。刚才这个肖正先生讲到，如果他是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水平，你就不能说初中二年级的话，说了初中二年级的话就是不正确，那么你就要受到惩罚。那么还有就是说，在美国的公务员，像不同程度的公务员，他这样对于有些事情要求不一样。比如像很多的公务员在具体执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只要求你去对这个政策要按照法律给你规定的这个方式去执行，但另一方面，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作为公民，你作为一个具体的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你也有保留自己思想的权利，你也有向 通过合法的渠道去表达自己政治意见的权利。而共产党对公务人员的政治正确的要求说，你不仅在你职务上的时候要忠于习近平，要跟他保持一致，他说初一的话你不能说初二的话，他要说这个太阳从西边升起来或者在西边没落下去，你就不能说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这种就指鹿为马的话，颠倒黑白的话，你都得要跟他说。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周孝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